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时候，我们也先来关心一下哦，针对这个精神疾病受刑人在监执行跟假释的机制问题。有鉴于各界关心罹患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在于这个执监执行的时候呢，或假释复归于社会的时候，这个衔接的问题议题呢，为了避免很多疑虑跟揣测哦，在这里呢，我们也请法务部矫正署这个黄署长也特别来说明哦。第一个呢，在这个精神疾病受刑人在监执行的一个概况，矫正机关对于新人监新入监的这个受刑人啊，在新收调查时会做心理健康筛检。那对于长刑的这个期刑或者是高风险的个案，譬如说他有精神疾病、长期的罹患病痛，或者是家逢变故、违规考核等等，会采随机、必要时或至少每半年的一个施测。第二呢，入监后经筛检疑似精神病患者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或重大伤病卡以及精神科医师的诊断书等等，我们就会造册列管，安排精神科医师的评估诊治，依照医嘱服药来控制病情，也是病情来追踪看诊，借送外医或者是移送病监。第三点呢，除了这个医疗处遇之外哦，也会定期的实施卫教宣导以及教化辅导，让这个引进社会资源来积极办理一些各类的比如说文康啦、恳亲啦、家庭日的一些相关活动。那当然呢，透过了这些情绪的疏解哦，这个家人的支持陪伴之下呢，可以让这个病情稳定。再来，在第三大点的部分呢，假释审核跟精进作为的部分，譬如说第一点，现行假释的一个机制犯行情节、犯后表现含在监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再犯风险含前科记录，我们都会进行审查。那针对初犯、年老、再犯的可能性低、危害以及恶性轻微者，我们会从宽审核。重大暴力犯罪再犯风险高、危害社治安严重的，则会再严从审核。在受刑人并非服刑达法定期间准予假释，对于这个重大刑案或者是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些受刑人，在假释自然会从严审查。 另外也会在他的这个悔改程度不足或者是有高度的再犯风险，还是不给予假释，跟社会隔离。这是第一小点。而第二小点呢，法务部邱泰三也在上个月4月28号在法务部的精进被害人权益保护之新作为的记者会，也宣示了建立社会瞩目案件加害人动态以及出监通知的机制。矫正署将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合作，由保护协会在必要征询以及服务之被害人有关于加害人假释的意见，来汇送矫正机关作为假释的一个参考，兼顾被害人的观感。第三小点呢，在精神疾病的受刑人以及假释或服刑满释的释放期，必须要依监狱刑刑法的第87条、精神卫生法的第31条规定，通知家属或者是适当的人，通报他的居住居所、住所在地的卫生主管机关、警察机关，或者是护送返家。被害人跟家属有知道加害人出监或者是移监需求者，要透过保护协会向矫正机关申请加害人出监或移监的通知讯息，而且会透过各行政部门跟社区无缝接轨，来建立绵密的社会安全防护网。法务部矫正署对于精神疾病受刑人的一个细心照料，依照执行跟从严假释的态度，避免呢造成社会负担跟疑虑。那这个部分也是在矫正署的一个说明啊。那但详细的部分，我们也会来请矫正署长黄俊堂来跟大家把针对这个议题的部分，还有针对我们的社会大众听众朋友的疑虑，再来帮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这也是特别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好的，当然呢，我们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针对的呢，也是这个更生人的部分。为了让我们的更生人在市场上行销商品跟实现一些创业的曝光度让一些更生产品呢有更多元化的管道，还有市场的一个这个露出等等，那更生保会也结合了这个产经学，包含了这一次还结合了永平工商的学校办校庆，以新希望更生市集的活动，借由活动来鼓励更生人创业，还有就是增进学生的品德教育，关怀弱势跟热心和爱心。其实主要的原因也是在降低社会治安的问题，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减少我们的加害人。那么收容人在监所教化期间，因为跟社会脱节，所以产生了出监之后，有时候是无法适应社会，再加上家人社会的环境之下，可能有一些是接纳度比较低，那往往就会造成更生人自暴自弃，又走回头路，造成一些恶性循环。那么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学校跟这个更生人的合作其实呢也让更生人感受到，其实社会还是有用心跟努力的关注，借由这样的舞台把自己的成果展现之外，也投入了更生人从事学习这个一技之长，由小摊位的贩售到独立创业，让家人社会可以接纳跟肯定，也让这些更生人能够自我肯定跟成长，让家庭的和谐跟幸福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生人在社会所放弃的一群人对于有心向上愿意洗心革命改变自己的更生人，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展开我们的心胸，展开我们的双手，给予机会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从学校来做一个学校教育跟一个社会教育的一个桥梁。那这一次我们也把这个更生市集这个监所的部分，像陶监的陶切工坊、桃园女监的陶泥艺坊安置所的摊位，像日光之家，还有我们更生人的上昂烘焙坊、人来疯的日式低糖手工蛋卷、马卡龙蛋糕坊，还有阿甘日晒面，包含了风信子的手工坊、假胖烤坊，还有郭记的健康手工水饺，总共大概十几个摊位，邀请了社会大众各位辅导员、委员，还有更生朋友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作品。那么日光之家比较特别，它的宗旨主要是提供更生人一个环境，陪他们走过人生的过程，让他们可以重新再度的出发， 帮忙他们做一些职业训练，找出他们的新生命哦，这也是比较独特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当然我们要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是什么样的问题。好，今天是一位詹太太问，她说债务人脱产，这个讨债需要知道哪几件事情？因为他们说他们多人在12年前听信债务人购买了未上市股票，后来才知道是诈骗，那么债务人呢就被判刑确定，那对方也在作案中买不动产的登记弟弟名下，那几年之后呢又赠与自己的子女，已经完全脱产，只有这个债权凭证，他想要告对方的妻子请求夫妻剩余的财产分配，但是后来修法是不能请求，请问我们该怎么办？好的，当然呢詹太太这个问题哦，是所知就是在民法修法后，债权人是不得向法院申请夫妻改用分别财产制，在代位债务人向债务人配偶行使民法第1030条第一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所以呢较可行的方式是依据持有的债权凭证去查债务人的相关财产，再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债权凭证也就是执行名义的一种，詹太太呢可以持这个凭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不过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债权凭证的权利时效跟原执行的名义是一样的，经由判决其他跟确定判决是同一个效力。好，那当然呢这个消灭的期限哦是不满五年者，如果中断的话必须要重新再以这个效期为五年，所以我们的詹太太必须在消灭这个时效期快要到期前，你再一次的向法院申请换发债权凭证以中断时效又要再从头上五年起，不然你那一张凭证超过五年你还要再去找他索赔是没有办法的哦。好，一定要以换发的方式持执行的名义或者是我们詹太太已有旧的债权凭证，你可以赶快跟法院申请执行。好，并且呢载明债务人现无财产可供执行，那么申请换发债权凭证就可以了。好，而且是不需要再缴费，如果未足需要补足费用的话才会换发，就是说你之前如果没有缴足这个执行费的话，那你必须要缴足才有办法换发，那么你就要拿执行名义向国税局缴费之后，申请债务人在年度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资料清单跟财产归属清单，依照你的清单的资料向管辖的法院申请执行财产，那么你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代向税捐机关的查询相关资料，需要缴交大概咨询费就等于查询费大概是500块。另外呢法院也有提供免费查询债务人财产资料服务，不过限债务人劳保投保资料，可以得知说这债务人目前工作地点或有没有工作，或者是邮局开户的资料或交易上市股票的证券商级的一个账户。好，这个是可查询的，但是你必须是债务人。好，这是要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证明，提拨这个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个申请的部分。好，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清楚的了解。好，待会回来时我们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女老师非常沮丧，结婚一年多，女老师怀了孕，想在今夜说，飞将军有任务，说要马上走，一时一夜不合不巧，女老师她说不出口，飞将军一起打转身走。
无情坠落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个两岸三地的时间到了，来到了我们这个全省各地内地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时间了。大家很喜爱也是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在这个案例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校园常见的一些犯罪类型，我们就从老师恐吓学生，哇，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前几天大家有看到一个新闻吗？就是老师拿水果刀吓小童，叫吓这个学童要手剁掉，就不用写功课。这个校园这样子的一个老师这个不当的说法体罚，到底这样子是得体吗？我们用这样子来思考来发想。好的，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校园常见的一个犯罪类型有哪一些，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了。所以我们先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真。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了这个我们实际案例有看到了，哇，这个校园又发生了这听说有老师拿水果刀来恐吓这个学童说，哦，我手剁掉就不用写功课，是不是因为写功课没写啊？
老师啊，其实我知道现在很难为，因为小朋友其实现在都还蛮早熟的，而且很早就开始叛逆了，对，所以呢老师可能也苦无良方了可能他觉得说用这种方式可以得到
吓他
的效果，对，那但是呢可能也许就是那个界限是一线间的，他到底算是比较惩戒权就是管教权呢，还是说已经有超乎那个逾越了那个合法的范围，这个是我们可以今天探讨的。而且今天早上也有看到一个报纸的头版头嘛就是说也有一个老师也是当然他对他也是因为在当代课老师的时候，然后也是因为跟学生发生了不当的性接触，所以呢后来他之后就是自杀身亡的这个消息，所以我觉得都让我们再再重视现在校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
没错，这个让大家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开始就会怀疑就回家问你的老师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这个家长如果是公子的话就很担心女老师，这个家里是公主的话就担心男老师，那到底要不要补习啊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个也是听众朋友在那边问我说，那到底怎么去慎选啊，怎么去看啊，这个外表你看看这么斯文是不是，哎呀，这个就要来请教一下主任了，会比较快一点。
好，我们先把
话题
拉
回来
好了。对，因为我们就先看看说我们在校园或甚至说补习班好了，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犯罪类型有哪一些呢？我分成三种面向来讲。第一个面向是学生彼此之间学生彼此之间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最可怕的就是毒品的泛滥的部分，所以包括就是有试用毒品，我们叫吸毒或者说呢有转让毒品，所以转让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跟人家拿钱，就是免费的送给人家害你的同学一起就上瘾了这是转让毒品，或者说更恶劣一点就是干脆收钱，那叫贩毒贩卖毒品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口头啦、文字啦、肢体的霸凌好，那当然还有呢可能也有就是动辄伤人也有这个部分就是血气方刚嘛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
真的
这是学生彼此之间我们目前比较可以看到的一些犯罪的状况，然后另外呢我不要先讲老师对学生，因为我们基本上要尊师重道，这是学生对老师，学生对老师其实现在老师也是人人自危因为现在学生据我所知并不是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的乖巧灵敏现在学生是很有自己想法，所以呢他可能会对老师出言不逊让老师心生害怕对，或者说甚至我有 看过对老师摔椅子的也有哈，就摔到老师身上的哈、嗯。对，
老师还不敢讲话。
对对对对对对，
这很奇怪。
没有错，应该是说，因为学生后面还有
家长，
家长对啊，家长的力量很大。现在动不动家长就会诉诸民意代表或是媒体哈、然后老师的那个就业权限就可能受到影响，所以老师也是动辄得咎。或者说呢，学生也是很厉害哈，就用各种方式，尤其是用网络哈，就散播一些对老师不实的谣言哈、所以就会伤害到老师的名誉啊。这是学生对老师的部分。那如果是老师对学生的部分的话哈，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行，那个刚才学生对老师，可能老师对学生也可能会涉及到以外呢，最近最夯的就是可能有所谓妨害性自主的问题哈，就是利用所谓的有教育啊照护的机会的时候呢，用他的权势或是他的机会来进行性交行为。
是哦，所以你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对不对？常看到。那么老师对学生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是犯罪类型，可是你看看像今天这些新闻好像又跟犯罪类型又不大一样了，变成是哦跟性有关系了，是不是？
哦，对对对，就是这几天沸沸扬扬，就是包括我们前两个礼拜上礼拜哈、到今天都有提及到的，可能就是跟所谓妨害性自主是有关系的案件啊。所以呢，老师对学生呢，的确因为学生对老师有崇拜的这样想法啊，尤其再加上男的帅女的娇哈、学生就没有办法忍受了哈、有一种英雄或因此崇拜的心理了哈、所以老师只要略表示一些好感啊，那就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涉及到我们刑法228条的利用权势或是机会性交的犯罪了。那如果是其他我改讲的其他犯罪类型的话，有关毒品的部分呢，有就是会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所谓的使用毒品罪啦、转让毒品罪啦、贩卖毒品罪哈、那还有就如果是霸凌的话，霸凌的话哈、原则上如果是比如说是口头的霸凌，可能他可能有牵涉到说有恐吓、那文字的话可能也有恐吓，或者说有妨害名誉、诽谤。那肢体霸凌的话可能就是有伤害，甚至严重的话可能有到杀人未遂。因为我以前真的有看过十几岁的青少年，他可能比如说就是用那个酒瓶吧、去塞人家的私处，就真的是很严重的那种霸凌行为。对啊，那这个就是有伤害的问题。那大概不外乎这些类型。对，
其实哦，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去防范哦，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也是这个做家长最担心的。犹如刚刚我这个节目一开头就有听朋友在问到说，那这样子的话，到底孩子上课安不安全啊？补习安不安全啊？这个做家长心理压力很大，到底要不要接送啊？这小孩子这么大还要接送，会不会变妈宝啊？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哎。
我觉得现在父母真的是天下父母心哦。我们以前好像
没有哎，对，
父母也没有管到那么的呵护备至啊。对，可是呢，现在可能社会的环境不太一样了，所以呢，我自己小小的建议是，如果针对就是怕会有所谓的妨害性自主这样子的不当的性行为的情况产生之余哈、可能会害怕这样子的发生的话，其实我在上个礼拜爸也有讲过，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子女，无论是上课哈，或者是补习班，他的情形、最好是在放学或是下课之后，可以跟他聊一聊，用朋友的方式跟他聊一聊。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从一些他的言行举止也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就是所以父母不能忙到哈天昏地暗都不知道自己子女到底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呢，至少也可以认识一下子女的比较亲密的朋友或是闺蜜，好，从那边大概也可以知道一下啊，到底自己的小孩有没有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啊？就比如说，就邀他的朋友来家里坐坐啦、聊聊啦，这样子也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有异常的行为哈、发生这样子。哎，这是有关于妨害性自主部分，我觉得目前可能只能这样做。那如果是吸毒、转让毒品和贩毒，真的是要一方面，我真的要强烈呼吁所有的学生，
真的
这个 真的非常的严重哈，抓不胜抓。然后可是呢，就我们所知，只要你上瘾了以后，真的戒毒是一条比较漫长的路程哈。
嗯，
那所以呢，尽量如果碰到这样子的朋友同学的话，真的要勇敢的说不。而且如果觉得说这些朋友怪怪的哈，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故意让你不小心的时候下毒在里面，而不是下对，下毒没有错，那这个时候呢，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不要随便乱喝朋友或是同学给你的饮料这样。那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坦然的面对，要去跟学校的老师或者说要跟家长讲。那家长当然也要主动关心自己的小孩子，帮忙戒毒。那如果是一样口头还或是文字或是肢体霸凌，我也是劝大家不要这样做。因为呢，这个是一样，现在这些案子都是有刑事犯罪哦，是会被告的。虽然是少年犯，没有满18岁，但是还是会被移送到少年法庭去审理这样案件哈，是会留下记录的，是对自己不好的。好，那如果自己受到这方面的侵害啊，你是被害人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希望能够勇敢的站出来。
没错，
这次这个林彦涵的事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就是效应了哈，就是说让潜在的被害人挺身而出了。可是我不希望是潜在的被害人因此走进死胡同，而是如果愿意
要面
对，对讲出来，让这些所谓狼师也好哈，或说是行为举止违法的人也好，知所警惕，不敢再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效应。
是哦，这个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个主任呢特别让我们的做家长的收音机旁的哦，这个刚刚也有人家问的问题也是差不多哦，所以让我们的主任一气呵成，让大家更了解如何保护自己，怎么去做家长，以及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害怕去面对它，勇于的面对它。当然呢，这站出来的时候，当然有一点小小困难，但是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也是帮了自己，也帮了大家，
没有错，
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那你继续有 live show。